一章神秘访客涛。突然间我从睡梦中醒来，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我是真的醒了，精神得很，浑身警觉。天哪，现在几点了？丽娜睡在旁边，双手握拳，就这样睡着。我却一点都不想再睡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是早上五点。我下了床，走到厨房，看了看钟。什么？现在才凌晨十二点半。我好像还没有在这个时间醒来过。我脱掉睡衣，换上衬衫和裤子。别问我为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还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怎么就鬼使神差的走向了书桌，拿起纸笔开始写字。我的手好像知道要写什么一样，根本不受我控制。亲爱的，我要出趟门，大约十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安全回来。我把纸条放在电话旁边，开了门，走到走廊。我绕过还摆着昨晚棋局的桌子，棋盘上的白色国王棋还留在被僵死的地方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通往花园的门。今晚的夜空异常明亮，但绝不是星星的缘故。我很自然地想了一下现在的月相，月亮应该快升起了吧。我生活在澳洲的东部，这里的夜晚向来明朗。我下了台阶，走向院子里的兜兜树。要是在平常的这个时间，外面肯定蟋蟀咏唱，蛙鸣不绝，就像一场热闹的音乐会，还能演奏个通宵。然而此刻却是万籁俱寂，不知是怎么了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间藤树变了颜色，屋子的墙壁、路兜树也变了，周遭一切就好像突然笼罩在一片蓝光之中。草坪在我脚下起伏，路兜树扎根的地面也开始波动，藤树忽然扭动了起它的身躯，墙壁也好似一张白纸在风中摇摆。我觉察有些不对劲，于是就准备回屋。就在此时，我发现我自己的双脚竟缓缓离开地面，身体开始上升。刚开始是慢慢升高，到了藤树上方后开始加速。只见我脚下的房子越来越小。怎么回事？我满头雾水，不由得惊叫起来。放心，一切尚好， Michelle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确信我是身处梦境了。眼前站着一个身材挺拔的人，他穿着连身服，戴着干净透明的头盔，正用着充满善意的微笑注视着我。不，这不是梦，他说。他竟然回答了我脑海中的疑问。话虽如此，我回答，但梦境不就是这样吗？结局都是从床上摔到地上，醒来的时候头还会肿个大包。他被我逗笑了。还有，我接着说，你跟我说的是法语，是我的母语，而我们现在明明在澳洲，这儿讲的是英语。我知道，这一定是梦，而且还是荒唐离奇的梦，不然你怎么会站在我家的地盘上？我们不是在你家的地盘上面，而是在你家上空。啊，这还真是个可怕的梦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捏一下自己，证明给你看看。 我边说边捏了自己一下。哎呦，他又笑了。现在你信了吧，米歇？倘若不是梦，为什么我会坐在这石头上？远处那群打扮得像上个世纪的人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微光依稀，如白雾蒙蒙。不远处有一群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有的在讲话，有的在四处徘徊。那你呢？你究竟是谁？你的身高怎么跟正常人不一样？我的身高是正常的，米歇，在我的星球，这就是正常身高。有些事情你慢慢都将会领会。别急，我的朋友，我们算是朋友了吧？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么称呼你，即便现在不是，很快我们也能成为朋友。眼前的他就这么微笑着，脸上流动着智慧之光，周身散发着善意美好的气息。这样轻松自然的相处，我从未有过。当然没问题，你想怎么称呼我都行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涛。但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，你不是在做梦，这从头到尾都不是梦，而是一趟非同寻常的旅行。之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是你。能踏上这趟旅程的地球人不多，近几年更是少之又少。我们也就是你和我，正处于地球的平行宇宙。为了把你带进来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需要使用一种时空锁。此刻，时间在你身上静止，你可以在这里待上20年，甚至50年。我说的是地球上的时间。等你返回地球时，你会像未曾离开过一样，你的身体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跟改变。那这里的人都在做什么？他们就是存在于此。慢慢的你将知道，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低，时间永远定格，只有自杀或意外事故才会造成死亡。这里不仅有男人和女人，还有按照地球时间算来年龄有3、5万甚至更多岁数的动物。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怎么来的？在哪里出生呢？他们来自地球。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纯属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思？说来简单，你听过百慕达三角洲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其实很好理解，在百慕达三角洲，还有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，这些平行宇宙和你的宇宙发生交叉，于是中间自然出现了一个天然的时空扭曲。无论是人类、动物或是物体，只要在这样子的时空扭曲附近，就会被吸进去，所以才会发生一些离奇事件，比如整个船队在几秒内消失。有时候某个人或某些人可能会在几小时、几天或者几年后回到你们的世界，然而还是再也回不去的居多。就算有人真的回去了，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没几个人相信。要是他还坚持自己的说辞，便很有可能会被当成疯子。所以通常这个人什么也不会讲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见闻在别人看来有多么荒唐可笑。有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会失忆，就算恢复了一些记忆， 也与平行宇宙发生的事情无关，真相仍被雪藏。其实，涛接着说，在北美有个典型的落入平行时空的案例，有个年轻人去离家百公尺的井里打水，竟然中途凭空消失。过了一小时后，他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寻找他。由于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地上有20公分深的积雪，要找到那位年轻人应该是很容易的，跟着他的脚印就可以了。但是沿着踪迹走到雪地中央时，脚印却消失了。四周并无树木，也没有能跳上去的石头，没有任何异样，但脚印就是消失了。有的人说他是被太空船带走了，但这绝对不可能。等等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。这可怜的小伙子，实际上就是被平行时空吸走了。我记得我说过，我还真听说过此事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以后你就会知道的。他的回答充满神秘。我还来不及思考，眼前就突然出现了一群人。这群人外表相当怪异，我甚至再度怀疑自己是在梦中。他们大约有10几个人，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女人，从距离我们100公尺的石头堆后面走出来。这些人就如史前书册中记载的那样，实在奇怪。他们迈着大猩猩一样的步伐，手舞巨杖，凭现代人的力气可能根本提不起来的木杖。这些奇丑无比的生物朝我们迎面扑来，发出野兽般的嚎叫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但涛却告诉我不用害怕，让我待在原地。他把手放在腰带上的扣子上，转而面向这群人。我只听见诺哒诺哒几声，看上去最凶猛的5个人就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剩下的人则是马上停止脚步，开始哀叫起来，扑倒在我们面前。我又看了看涛，他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，一脸淡定，并且将目光锁定在这些人身上，好像在施展催眠术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当时是透过心灵感应向其中的那位女性传达。只见那个女人突然起身，从喉咙里发出了声音，看样子她是在向其他人发号施令。于是那一群人开始挪动，并背起倒下那5人的尸体，朝之前出去的石堆走去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我问涛。他们要把死去的人用石头埋起来。是你杀了他们？我别无选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刚刚真的有生命危险吗？当然，这群人已经在这儿停留了10000或是15000年，具体的时间无从知晓，我们没有时间考证此事。何况这也无关紧要。尽管如此，你倒是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刚才跟你说过的事。这些人是在某个时间陷入此地，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个世界。太可怕了。确实，但这是自然规律，也是宇宙法则。而且他们很危险，因为相比人类，他们的行为更像野兽。他们无法和我们对话，也无法和生活在这个平行宇宙的大部分人对话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交流，而且他们比别人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 就在刚才千钧一发之际，如果要说我对他们做了什么，那就是我只是帮他们一个忙，让他们从此解脱。解脱？不要这么吃惊，米歇，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。他们本来被困在这副身躯，现在终于得以解脱，跟所有生命一样，依自然过程继续他们的轮回。如果我理解的没错，这个平行宇宙简直就是个诅咒，它跟地狱或炼狱的什么的差不多。真不知道你还信宗教。我打这个比方只是为了告诉你我在努力理解你说的话。我一边回答一边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我信不信宗教。我知道，米歇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你把这儿当成某种炼狱也说得通，不过这当然是非常意外的情况。实际上，这是自然界几个意外之一。白化症是意外，有四瓣叶子的幸运草是意外，你的阑尾也是个意外。医生们到现在还想不透，阑尾在人体中究竟有什么作用？答案是，没有任何作用。通常，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有着明确的存在原因，所以我才说阑尾也是个自然界的意外。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，身体和精神上都不会感到痛苦。比如说，我打了你一下，你不会感觉到痛，但如果力道够大，虽然不会痛，但仍然可以致死。你可能很难理解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只不过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会有自杀的念头。只可惜，在这里连自杀都不是解脱的方法。那他们吃什么？他们不吃不喝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饥或渴。记住，在这里的时间是静止的，就连尸体都不会腐烂。这也太可怕了。这么说，杀了他们应该能算是帮他们最大的忙了。你说到重点，实际上这是两种解决方法之一。另一种是什么？送他们回原来的地方，但通常这么做通会导致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能够使用时空扭曲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人送回你们的世界去，这样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。但你肯定也能想到，如果真的送他们回去，这些人会面临多少问题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些人在这里已经有成千上万年，他们已经离开原来的世界如此之久，如果真能回去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？可能会疯掉吧，毕竟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。见我认同，他笑了。米歇，你确实是我们要找的务实的人，但别草率定论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看呢。他稍稍前倾，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涛其实有2公尺90公分高，这可不是一般人的身高。就我亲眼所见，我知道我们选对人了。你头脑敏锐，不过出于两点，我现在还不能把一切解释给你听。哪两点？首先，现在解释还是为时尚早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些时候我需要先给你做适当的说明，才能往下进行。了解。第二点就是，有人在等着我们，我们得走了。他轻轻地把我转过身，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前看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。距离我们100公尺左右的地方，有个闪着蓝光圈的巨大球体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球体的直径有70公尺。 巨球外圈的光微微闪烁，有点像夏日里被烈日照亮的沙漠。从远处看，仿佛一团飘渺的热气。闪烁微光的巨球高出地面约10公尺，没有窗户，没有开口，没有梯子，外表像蛋壳一样光亮圆滑。涛意识我跟着他，我们就一起往巨球里走。那场景我记忆犹新，走向巨球的片段，短暂片段，我激动不已，任由思想漫无边际的驰骋。我脑海里闪过一连串的画面，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转键的电影。眼前浮现的是我为家人描述此次冒险之旅的情景。我还看到了我在报纸上读到关于 UFO 的文章。我还记得当时一想到深爱的家人，内心一股悲伤翻涌，自己像被困在陷阱里一样，说不定与他们再也无缘相见。不要怕，米歇，涛说，相信我，你很快就会健健康康的与家人重聚。当时我一定吃惊到嘴巴张得很大，要不然涛也不会笑得那么悦耳。他的笑声在地球上很难听到。这是他的第二次读懂我的心思，第一次我还觉得巧合，但这次确定无疑了。到了巨球很近的地方，涛把我摆在他对面，我们距离1公尺远。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碰我，米歇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碰我。我说的是任何情况，明白吗？他的命令如此正式，搞得我突然不知所措，不过我还是点了点头。之后我就注意到他的左胸别了一个胸章，现在他把一只手放在胸章上，另一只手握住了从腰带上解下来的一个大圆珠笔的装置。他把圆珠笔举过头顶，指着巨球的方向。当时我应该是看到它发出了一束绿色的光，但具体我也不确定。他又用圆珠笔指着我，另一只手还是按在胸章上。我们轻轻松松就飘了起来，朝着巨球的外壁移动。眼看着就要撞上的时候，巨球外壁的一部分突然凹陷，就像大气缸中的活塞，一个高约3公尺的椭圆形入口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和涛在太空船的内部安全着陆，他松开胸章，把圆珠笔别回腰带上。从他熟练的手法可以看出，这应该是他的习惯动作。来吧，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对方了，他说。他又把手放到我的肩上，带着我走向一小束小蓝光。这光极强，我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我在地球上从没见过这样的光。当我们要走到光束下面的时候，墙突然就让我们通过了。我只能这么描述，要是真的按照这位向导带领的路线走下去，我敢肯定我的头上绝对会撞出个圆滚滚的大包。但是我们竟是穿墙而过，像幽灵一样。看到我满脸震惊，涛开心的笑了。涛的笑让我至今记忆深刻，那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，让人如沐春风的笑。满心的紧张的我顿时松下了下来。 放松了下来。我以前经常跟朋友谈到飞碟，而且我相信它们真的存在。但当你亲眼看到飞碟的时候，又会充满疑惑，脑袋都要被问号挤爆了。当然，我是由衷感到高兴。从涛对我的态度看来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。但是这里不止他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是什么样子。虽然我十分着迷于这场奇幻旅程，但是仍隐隐担心自己与家人永无团聚之日。几分钟之前，我还在自家的花园里，此刻他们却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。我们在地面上滑行，穿过了一条隧道般的走廊，来到一个小房间。房间的墙壁是耀眼的黄色，亮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睛。墙壁连成拱顶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装在一个倒扣的大碗里。他为我戴上头盔，头盔是透明的，但当我试着睁开一只眼睛时，发现光线不再那么刺眼了。你还好吗？涛问。好多了，谢谢。但是你怎么受得了那光线？那不是光，它只是房间墙壁现在的颜色。为什么说是现在？你是带我来重新油漆壁墙壁的吗？我开玩笑地说，墙壁没有油漆，米歇，你看到的是震动。你仍认为自己还在地球的世界，但别忘了，你早已离开地球。你现在是在我们超远距太空船上，飞行速度高出光速很多倍。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躺在这张床上。房间中央有两个箱子，其实更像是两个没有盖子的棺材。我躺进其中之一，涛躺进了另一个。他讲着陌生的语言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很悦耳。我想要把自己抬高一点，却发现动不了了，好像自己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牢牢绑住了。墙壁的黄色慢慢变淡，取而代之的是同样鲜亮的蓝色。看来墙又被人油漆一遍。房间的三分之一突然变暗，我看到像星星一般闪烁的点点光亮。黑暗中传来涛清晰的声音，米歇，这些是星星，我们已经离开地球的平行世界，马上会离你的星球越来越远。我要带你去我的星球，我们知道你会对这次旅行非常好奇，但是为了你着想，我们还是要慢慢启程。现在可以看你面前的荧幕，地球在哪？我们还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在地球的正上方，大约一万公尺左右的高空。突然我听见一个声音，讲的似乎是涛刚刚说的语言。涛简单回答了几句，然后就用法语跟我对话，标准的法语，而且是一种比正常语气更悦耳的腔调。他在欢迎我登上太空船。这种欢迎词和航空公司的欢迎您搭乘本航空基本类似。我记得当时我还觉得很有趣，仿佛忘记了我所处的环境有多么非比寻常。就在同时，我感觉到了空气的流动，凉丝丝的，好像开了冷气。光影的变化加速，荧幕上又出现了应该只能是太阳的东西。起初我们好像掠过了地球的边缘，更准确的说是南美，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。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美洲一点点的缩小，因为阳光还没有照到澳洲，所以还看不见。现在地球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，我们好像绕了一圈，到了北极上方。我们就在这里改变了航向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地球。可怜的地球变成像篮球的大小，然后像桌球一样小，最终消失在荧幕上难以分辨。眼前布满太空深邃之蓝。我转头望向他，期待着更详细的解答。 喜欢吗？很美，但是太快了。真的可以这么高速的飞行吗？这不算什么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起飞得很慢，现在才开始全速飞行。究竟飞得多快？我还是插了一句，高出光速许多倍。光速的许多倍，到底多少倍？真不敢相信，光丈。即使物体运动速度永远也不能达到光速，只能无限接近于光速，叫做光丈。怎么办？我理解，这对你来说很不可思议，你的专家也不会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你说是光速的很多倍，究竟有多少倍？米歇，在这趟旅行中，很多事情我们是有意透露给你，很多事情，但还是会有一些细节是你不能知道的，比如说太空船的具体飞行速度。我很抱歉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满足你所有的好奇会让你失望，但是你能看到和了解的新鲜事物还有很多，所以当有一些事不让你知道时，也希望你不要太介意。他这样说，就意味着这个话题结束了。我也不再坚持，否则我就显得太没礼貌了。看，他对我说，荧幕上出现了一个彩色的圆点，圆点在快速增大，这是什么？土星。亲爱的读者们，如果我没有如您所愿的详细描述，敬请理解，因为我还没完全恢复所有的感觉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一下子有如此丰富的经历，我多少有一点回不过神。我们距离土星越来越近，它在荧幕上也越来越大。土星的颜色真的很美，我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颜色都无法与之相比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，每一种颜色中又充满无数个细微色差的色调。这些颜色时而汇聚，时而分离，忽强忽弱，形成了最著名的土星光环，将这些美妙的色彩牢牢锁住。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壮丽的景色，像一幅画卷在我们的荧幕上展开，越来越大。我发现自己不再受到立场的束缚，想要摘下我的头盔，细细欣赏这些色彩。但是涛示意我不要动。他的卫星在哪儿呢？我问。你可以在荧幕右边看到两个卫星，基本上是并排出现的。我们离它有多远？应该是600万公里或者更远。当然，驾驶舱里的人肯定知道精确的资料。不过，为了给你一个更准确的估计，我需要知道我们的镜头是不是等比缩放。土星忽然从荧幕左边消失了，荧幕上又充满了太空的颜色。我敢肯定，我此刻的兴奋感前所未有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亲身体验一场惊奇之旅。可是为什么是我呢？我从没奢望过这些，也从没想过有体验这种旅行的可能。谁又敢想呢？涛起身了，你也可以起来了，米歇。我依照他的指示起了身，发现我们又并肩站在这个小屋的中央。这时我才意识到涛已经摘掉了他的头盔。你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？我问他，为什么刚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戴了头盔而我没有，现在我戴着你却不戴了。这很简单，我来自一个跟地球拥有不同细菌环境的地方。地球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细菌的培养基，意思是指可供微生物细胞生长繁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与原料。所以为了与你接触，我必须做好最基本的防护。 之前你对我而言是很危险的，现在不是了。我还是没明白你说的。我们进这间屋子的时候，颜色对你来说太亮，所以我给你这个头盔。这个头盔是专门为你设计的。我们其实已预想到你会有这种反应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房间从黄色变成蓝色，这意味着你体内 80% 的细菌都被消灭了。之后你可能会感觉空气有一些凉意，好像开冷气一样。这是一种消毒方式，就像放射线。虽然这样说并不准确，但没有办法用地球上任何一种语言来描述。经过消毒，我身上的细菌被彻底清除，但你体内仍存在可以对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细菌。我会给你两个药丸，再过3小时，你基本上就跟我们一样纯净了。他边说边从床边拿出一个小瓶子，掏出药丸递给我，又给我一管液体，我猜应该是水。我抬起头，把液体和药丸都吞下去。接着，一切都发生得很快，也很奇怪。涛抱着我，把我放回床上，摘下了我的面罩。他做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在我身体旁边2-3公尺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不提醒一下诸位读者，你可能很难理解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事情，但我确实是在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看到了自己的身体。而且我可以仅凭意念就在房间内移动。耳边传来涛的声音，米歇，我知道你能看到我，也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但我看不到你，所以我没办法看着你讲话。星光体已经离开了身体，不会有任何危险，不用担心。我知道你从没遇过这种情况，有的人可能会害怕。我刚才给你一种可以清除你体内全部有害细菌的药，还有一种能让你的星光体脱离你的身体的药，因为你的身体消毒过程需要3小时。这样我就可以带你参观我们的太空船了，既不会给我们带来细菌污染，也不会浪费时间。他说的话听上去很奇怪，但我却觉得顺理成章，而且就这样跟在他身后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走到一个门前，门就自动划开了，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船舱，每一次我都是在他后面有一段距离，但即使门在我过去的时候已经关闭，我也能轻松穿过。最后，我们到了一个直径约20公尺的圆形房间，这里至少有十几个太空人，他们都是女性，身高跟涛差不多。其中有4个人坐在舒服的大扶手椅上，他们围成一圈。涛走了过去，找了没人的椅子坐下，他一坐下，4个人就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，看着他们好奇的表情，他好像还很得意，让他们等了一会儿似的。终于，涛开口了，这种语言真的是美妙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悦耳的韵律，那音调就像在唱歌一样和谐动听。他们似乎对于涛的描述很感兴趣，我猜他们是在说我的事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此次任务主要的目的就是与我有关。涛的话刚告一段落，他们的问题就接踵而至，又有2个太空人要加入进来，气氛越来越热闹，讨论也越来越激烈。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我注意到有3个人正在荧幕前展示 3D 图像，图像色彩丰富，这里应该就是太空船的控制室了。更有趣的是，他们看不见我，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岗位上专心工作，并不会被我的存在打扰。 我在一块比别的荧幕都大的荧幕上看到了一些光点，有的大些，有的亮些，且都按照既定路线有条不紊的移动，有的向左，有的向右。这些光点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在荧幕上也越来越大，最终从荧幕上消失。它们颜色绚烂缤纷，有的暗淡沉寂，也有如阳光般夺目金黄。我很快就意识到，这些光点即是我们在航行路上遇到的行星和恒星。看着它们在荧幕上无声穿梭，我眼花缭乱，沉醉其中，不知道自己盯着荧幕看了多久。只听到房间忽然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，持续而柔和，许多灯也跟着闪烁起来。这个信号效果很明显，和掏焦团的太空人们都来到了控制台，每个人都坐到看起来专属的控制位置上，所有的人眼睛都紧盯着荧幕。在大荧幕的中央，我开始看到了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巨大物体。我只能说，那是一个蓝灰色圆形物体，在每个荧幕的中央静止不动。屋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三名太空人身上。他们在操控几台长方形的设备，有点像我们的电脑。突然，一幅巨大的画面盖住了舱室的墙。我看到大吃一惊。纽约？不，是雪梨，我自言自语道。但是这桥看上去不太一样。是那个桥吗？那是桥吗？我实在想不通，只能向我身边的涛求助。不过我忘了，我已经不在我身体里，别人也听不到我讲话。我能听到涛和其他人在谈论眼前的景象，但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所以也是毫无头绪。不过我确定的是，涛之前说过我们确实早已离开地球，他肯定没骗我。而且他之前也跟我说过，我们的飞行速度是光速的许多倍，加上后来也确实路过了土星，还有一些行星和恒星。难道又回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涛开始大声的法语讲话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你先，我们在阿勒莫X3星上方，这颗行星约是地球的两倍大小。你在荧幕上应该已经看到了，这里和地球很像。我需要参加任务，所以很抱歉，暂时不能与你细说。不过稍后我一定会告诉你详情。为了不让你太困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任务与你在地球上所知道的核辐射有关。大家看起来都很专心，每个人都很明确自己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。太空船停住不动，大平板上出现了城镇中心的景象。亲爱的读者们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大平板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视荧幕，但是场景却逼真的跟透过高楼层的窗户看到一样。我注意到另外两个女主人在监视一个比较小的荧幕，荧幕上有我们的太空船。太空船的样子我已经在平行宇宙中见过了。仔细一看，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太空船正下方竟抛出一个小球，有点像母鸡刚下的蛋。这个小球刚出太空船就加速朝着下面的星球飞去。一个小球消失后，另一个小球又在刚才的位置出现，然后是再一个。每个小球都消失后在另一个荧幕上单独出现，每个荧幕都有专门的太空人监视着。 这些小球现在大荧幕上可以清楚看到下降的小球，距离这么远，这些小球不应该还留在荧幕上，应该很快消失才对。我推测，镜头的变焦能力应该相当强大，我们甚至能看到第一个小球从右边荧幕消失，第二个小球从左边消失，现在只能看到中间的那个小球，它下降到地面的过程我看得非常清楚。小球停在一个周围全是高楼的大广场中央，它盘旋在广场上空，好像悬空在地面上方几公尺一样。剩下的两个小球也清晰可见，一个在穿过城镇河流的上方，另外一个在城边的小山上空。出乎我的意料，荧幕上出现了新的场景，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寓的门，或者说门口，应该因为本来应该是门的地方，现在却成了一个空着的大缺口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城镇有多奇怪，这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丝毫生气。